嘿，我亲爱的朋友们，你还好吗？我是小莫，在周末的晚间和你分享那些细碎而美好的存在。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如果你刷过某个视频、某篇文章，网络就会给你推相同类型的作品。我关注的公众号“郎中中了吗”，作者郎中中最近又迷上了《琅琊榜》，开始分析里面经典的人物和情节。我很喜欢看他写的这些东西，他分享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还记得我怀孕初期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边忍受着孕吐带给我的难受，一边看《琅琊榜》，常常被剧情整哭，以至于我不知道是哭的头疼还是吐的头疼。但没想到时隔八年，我依然会被这部作品所打动。于是我也跟着作者郎中中的文字一起又回忆了一遍这部片子，也一起回忆了曾经看这部片子的感受。包括最近我打开视频号，也总是能够刷到关于琅琊榜的片段，还挺好看的。郎中中写的关于琅琊榜系列也写得特别让人有共鸣，今天就来读给大家听一听。你有长久、坚定、无望地爱过一个人吗？我没有哎，但我会一次次被这样爱着的人打动，比如静妃、严侯、宫羽。如果琅琊榜上有情痴榜的话，这三位大概会排前十。今天先说静妃。静静是医女出身，年少时跟随师父四处行医，被医霸欺凌时，正巧遇上跟好友在外游历，化名梅石南的灵谢。灵谢救助他后，担心他一个孤女漂泊无依，便把他带回了帅府。后来灵谢的妹妹林乐瑶被梁帝看上，入宫为宸妃。但宸妃身体一直不好，静静受灵符所托进宫照料，宸妃的身体越来越好，而静静也被雨露均沾的梁帝纳为后妃，并诞下皇妻子萧景琰。从静静到静嫔再到静妃，一晃三十年过去。这三十年里，她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凝望门前的那棵楠树，初遇时的感激，相处后的心动，看他夫妻恩爱后的祝福，到心甘情愿为他入宫照顾妹妹。再后来，两家的孩子成了最好的朋友，相扶相伴，用另一种方式把情谊延绵下去。有时候，一个人只有活着，就是对另一个人最大的安慰。但这一点点念想也被梁帝的疑心毁掉了。正值壮年的帝王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深受群臣爱戴的长子和功高震主的将军越走越近的。拿到伪造的叛国证据后，梁帝甚至没有想过去分辨，便下令诛杀他忌惮已久的长子和助他登上帝位的灵谢。一时之间血流成河。原著曾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境。赤羽营的主将林殊，这位英气凌云的天之骄子，是赤焰元帅林谢与晋阳长公主的独子，自小就是太皇太后心头的肉。赤焰案最初爆发时，历经三朝却从不干预朝政的老太后，显足披发，亲上武英殿，满面是泪地要求梁帝将林殊的名字从主犯名单上删去。对于当时已伤心欲绝的太皇太后而言，保住赤焰军他已经做不到了，但最起码他希望至少能保住 他年仅17岁的曾外孙的姓名。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已下定决心撤掉赤焰军的梁帝绝不可能留下那个13岁即上战场、骑兵决谋、纵横往来、有不败威名的少年将军，为自己埋下隐患。所以尽管被逼无奈答应了太皇太后，未将灵书列入必捕主犯，他依然暗中密令谢玉，一定要确保灵书没有丝毫机会能逃得性命。事后以赤羽营抵抗激烈，局面失控，最终玉石俱焚为由回禀了太皇太后。而一直安静地等待着前方消息的晋阳长公主，在听闻夫王子死噩耗的那一天，携剑闯入宫城，当众自刎于朝阳殿前，血溅玉阶。然而太皇太后的重病与晋阳长公主的鲜血并没有阻止梁帝重新树立自己无上君威的铁腕。3日后，萧锦瑜被赐死，同日陈妃自尽。曾经朝气蓬勃、英才济济的齐王府就此烟消云散，只余下满朝从此唯唯诺诺的余音。深宫中的静嫔，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将皇室的冷酷刻入骨髓。死去的那些人中，有救他性命、视他如妹的林燮，有相交莫逆、彼此欣赏的晋阳长公主，有在宫中相依相伴、情与姐妹的陈妃，但她却不得不掩住为他们而流的眼泪，隐藏内心的怨闷与激愤，收起自己所有的智慧与情感，如同一个隐形人一般，留在深宫的一角，等待着未知的结局。这是原著的描述，不敢想这件事之后的静妃是以怎样的心情度过了在那之后的日日夜夜。她是被林燮救回去的孤女，林府可以说是她的家，那个家被摧毁了，她甚至不能去质问那个罪魁祸首，不能在人前流露出半分感情。要怎样坚韧的心智才能不发一言地扛下这一切？所以当他与梅长苏见面的时候，才会那样失态地痛哭流涕，故人之子已无故人之姿。那是多年挤压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是无法宣之于口的思念和爱意在积攒多年后的一次倾泻。静妃是把林殊当儿子来疼的，甚至因为林殊的境遇，他会更偏疼他一些。静妃的爱屋及乌里，霓凰也是受益者。春猎时，长苏为了救聂风自己倒下了，因为病人还晕着，霓凰只好跑去问医生。问的时候，霓凰本来还想装作不认识林殊的，但跟静妃确认过眼神后，一下子就绷不住了。霓凰和林殊的爹娘都不在这世上了，但在静妃这里仍然可以得到母亲般的关怀。静妃的爱从来都无法说出口，但不论多少年过去都很拿得出手。再来说说琅琊榜中的另一位情痴严侯。如果要给严侯配背景音乐的话，我觉得是孤勇者非常合适。侯爷跟林燮算是一文一武，护送着梁帝登上皇位。用原著的话说，就是豪气青春、英雄热血、勒马封侯之人，谁不曾是笑看风云、叱咤一时？但世事无常，曾经的兄弟成了皇帝后，给了他无上的荣耀，也抢走了他最最心爱的人林乐瑶。不知道皱纹噩耗的小情侣当时有没有想过私奔， 我想应该是想过的。毕竟严侯是连皇帝都敢诈的人。只是舍弃自己很容易，严氏和林氏满门却很难不被牵连，只好接受，甚至不能在任何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于是他继续是地位尊贵的侯爷，他则从他的小女孩变成深受宠爱的皇妃。两年后，他诞下皇长子，被封为陈妃。陈原指北极星的方位，后指君王的住处，代指君王或者皇位。从封号就能够知道，那个横刀夺爱的王八蛋梁帝也是真正爱护他的。于是严侯放下心来，也娶妻生子。他的儿子叫景瑜，那他的儿子就叫玉京。只是妻子产后身体一直不好，于两年后去世。世人都知道侯爷不再续弦，是对已故发妻情深意重，但只有当事人知道，不是的。既然此生心里只能装着一个陈妃，那还是不要去耽误其他好姑娘了吧。我知道你我再无可能，不能一起生活，就都好好的活着。宴饮时偷偷看一眼，月圆时望着同一个月亮，心满意足。但一场浩劫，陈妃的儿子获罪赐死，他也在宫中被严皇后逼得上吊自尽，他林家也被连根拔起。他恨横刀夺爱的皇帝，恨逼死心爱之人的妹妹，也恨在那场浩劫里无能为力的自己。一半的他随着心爱之人长埋地下，一半的他绞尽脑汁地开始筹划复仇。他埋线布局，日复一日绞尽脑汁，终于来到了这一天。这一天他走了12年，只要能带梁帝一起死，他可以不计成本，不顾后果。但还是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被梅长苏发觉并拦下了。梅长苏问他是不是为了陈妃，又问他有没有考虑过玉京。想爱的人没守住，该爱的人对不住，活像一个笑话。剧里玉京就是一个哪儿热闹往哪儿钻的留守儿童，现在想想也是可怜，娘没了爹不疼。但要说爹不疼也算冤枉侯爷了，再不疼也有权利保全他的舐犊情深。只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天天想着怎么炸死梁帝，自然没有时间陪伴儿子。还有就是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做这件事的，如果事发后能把玉京摘出去，想起他这个不亲的爹，玉京是不是也好过许多。又可能是怕自己跟儿子天伦之乐想太久，动摇报仇的心智。看剧的时候还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刻，严侯说景瑜很像他的母亲，如果景瑜上位，严侯大概会全力辅助他。玉京赶紧问，那我呢，我像我娘吗？一阵心酸，即便那个娘早早的不在了，作为他的孩子，他也希望自己的娘能在父亲心里有一席之地。炸死梁帝的计划流产后，严侯一边修复父子关系，一边如长苏建议的那样静观其变。还好这个年轻人没有让他失望，他看着他在景睿生日宴上绊倒谢玉，又在魏征案上帮他拖住下江，还四处串门帮他探听大家对靖王的心意，最后在朝堂之上 跟他站在一起，向梁帝发起致命一击。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只是听话的多等了一年，他在意的人真的沉冤昭雪了。他的小女孩不再无悲无畏无灵，他爱屋及乌的皇长子萧景瑜不是逆王，他的林大哥更不是叛军。只是午夜梦回时，隐隐猜到苏先生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曾对他说，过会一妖，现实如此聪明过人，不怕折寿吗？又想到那是乐瑶的侄子，林大哥的独子，忍不住惊坐起，我可真该死啊。嘿，就读到这里吧，是不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还想看其他情痴，比如宫羽，比如夏冬，可以关注郎中中的公众号郎中中了吗，作者的信息我会留在评论区。当我们看一部文学作品或者电影电视，如果有人感受和自己的感受是相通的，也会有找到知音的畅快呢，是不是？深情如此难得，哪怕它只是在影视作品里出现，也能够打动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莫。更多小莫的节目，记得在喜马拉雅上搜索小莫127127，添加关注。祝你今晚好梦，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